告白那一刻有新集数上线，点击收听。
你在跟我说要加油，要继续努力，这对我来说 是觉得说我是不是努力的不够，
这些所谓的负面，对，总有一天我等着你，我看你会把艾怡良演化成什么样子的模样。
我还没有办法变成我的歌里面自己想要说的那个样子，可是我知道那个方向，然后我也还在前进。
那如果我今天可以用一首歌去陪伴别人的话，我在一个我不晓得的时候，也许他可以得到了一个力量，那我会觉得太棒了，那就是我当歌手的一个意义。
应该说这一个听音乐的人，我可以跟甲团的人做伙大汉，这是一个真好的代志。
这是什么张小燕时间吗？
很会吧？
啊！我的妈呀！你们太过分了，我哭惨了。
就我刚才是吓了一跳，天天就报警，因为报警从来不会跟我讲这些话，很少。
报警那平常跟你讲话都是
讲一些废话。
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在告白那一刻陪伴大家900多天之后呢，我们想要来干一件不日常的事情。今年8月的时候，我们要策展了。当你走进台北市东门的好多咖啡，你将会看到视觉的告白那一刻。同时在8月23号，也就是我生日那一天的晚上，我们会举办一场 live podcast， 有为数不多的票券等着你来购买加入我们的行列。详细活动内容我都放在节目资讯栏位跟 Instagram 了，说声生日快乐，就等你一起咯。
我这个大女儿突然间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一把抱住我。没事没事，妈妈没事，妈妈没事没事。我就觉得我就慢慢停下来了。我好感谢我女儿那时候这么奋力，她胆子平常很小，而且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这么勇敢一把把我抱住。她真的接住我了。
记得告白才会来，欢迎收听告白那一刻。嗨，我是那一刻，希望你今天都好。这一集啊，是我们好久不见的访问者单元。那我们平常呢，就在这个单元跟主持人来话家常，就是除了我以外，我非常敬佩的主持人。他今天来宾呢，不止敬佩，我也很敬重，他是我的一个先輩啦啊。不管是在这个主持广播节目也是，或者是我们等一下会来聊聊看，我们其实在一些场合都有几面之缘，然后他都会在这些场合给了我很多的力量。那等到他终于齁有机会带着一本书的时候，我就说阿娥姐，你一定要收这本，因为我齁真正看你的册，我的真正黑心情做派讲诶，你也刚刚讲吼，你自己在感受到他种种跟家里面作为一个照顾者的陪伴故事当中，你自己好像也身临其境，然后最重要的是你好像也被接住了。因为当命运跟他开玩笑的时候，他不逃跑的哦，他会用他的声音跟他声音一样的那种力气，让人心安，也接住所有人，然后接住自己。这个力量到底从哪里来？让我们来郑重的欢迎今天的来宾杨月阿娥姐。
Hello， 大家好，那个好，
阿娥姐好，我大概看得你哈，我真正是心情
我笑会出来啊，我的笑会出来一款哈。哎、欸，其实你平常看到我，你有知道我经历过这么惨的历程吗？
我真的不知道呢。
我刚刚笑眯眯对不对？
因为阿娥姐在我们做广播的后辈的这个眼中齁，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非常活泼，也非常有侠气照顾大家的大姐姐。
有像齁、哦啊、我碱性电池呢弄我们不电呢。
浑身是劲齁、哦所以呢这个今天当然阿娥姐带着这本书叫做不逃跑的陪伴呢、啊、我们要在告白那一刻这个节目，我刚刚这些人跟他代际都要和周星给当对话、我们说告白那一刻，他其实我在做的时候，我就是希望说来宾到空中来，其实讲是自己心情故事，可是跟他有一样经历的人，他是可以在我们讲述那一刻的故事的时候被接住的、其实不逃跑的陪伴 也有一点像是这样，对不对？嗯、
我觉得我会用这个书名哦。哎，我梦里本来募两个名字在票选，一个是好好喘息，一个是不淘宝的陪伴。你会选哪一个？
不逃跑的陪伴。
啊、我跟你说出版社选好好喘息。
啊，真的哦。
所以有时候他会掉进去一个迷思，就是从他的角度来看说，对于照顾者能够好好喘息一下是很重要的事情。
是。
可是当我是当局者，我已经成为一个资深照顾者的时候，我会觉得每个人都说啊，我阿弟就友好诶，我卖公阿友好，我是不造娘娘，我是没有逃而已。所以其实反映出来我的内心是我想跑。我想跑、可是我不能跑。啊，为什么不能跑、因为出状况跟被照顾的都是我的血亲啊。
是
我的家人。就算是老公，我妈不想要跟他离婚啊、但是血亲、那个就是切不断的，你知道，那不是半半离婚就算了、一个是生我的妈妈、一个是我生的女儿。你看看这么紧密结合的血亲、在那一刻他们都同时出了问题的时候。所以这十年的照顾对我来讲真的是很辛苦的点在于，它不是一件事情结束再接着一件事情。它是一件事情还没有结束就发生了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和第三件事情又是接踵而来、它是重叠发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哇你勒、很想要干掉、怎么会这么 lucky 勒、我运气会不会太好了、然后也会有人就会会声会影，因为阿娥的事情陆续在我们现在有脸书嘛，记者很喜欢看我的写的文章，就给我po一篇文、啊，女儿得血癌啊，妈妈卧床倒下来，大家拢听过这个故事，听完以后就会觉得说，啊哦，你有去祖坟修看一下不？啊不奈接二连三吼，
干那做出做的代志
啊？啊个有啊，恁家的风水不修看一下？啊这个迄孔庙遐嘛袂歹啊，新天宫也袂袂歹啊，你有去个看一下不？我哩嘞，其实那个我在那一刻。我很忙、我什么都没有办法去做、而且我的心很乱，我要花很大的力气把我的心拉住不要乱、因为那个乱是乱在我会恐惧跟害怕，
当然啊，
我会怕我妈妈倒下来我怕她也死呢、后来等她稍微状况稳定，等到我的女儿罹患血癌的时候又一次的惊吓、我也会怕呢，
是、
我怕也死呢，
是、
老的死比较恐怖还是年轻的死比较恐怖、
都恐怖
都恐怖，对、你答对了，
当然嘛都恐怖
都很恐怖、
对啊，那哪一个不是自己的亲人，哪一个不是跟自己互动最紧密的人、而且我真的这真的是要做一件事情，要说、我们都说先来一杯我们再聊嘛，
是是是，我今天要致敬这个节目啊、
所以你们看这有空我要做这样子做妹妹、
我来这部真的是帮助了很多照顾者、因为我们就因为伊甸基金会的节目嘛、它比较 focus 在照顾者，给照顾者力量、啊，你给支持到你叫我摘掉，然后有本事有更大的毅力可以去面对他现在所照顾的一切。
是、
但是敢问内克，你帮我准备这蜂蜜柠檬水的意思是什么？
你应该知道我看了这本书以后，我刚刚说、对我来讲这本书看完不像是苦茶、没有，里面有提到苦茶嘛、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因为我是一个阅读者嘛，我好像身历其中，我好像想帮什么忙可是我帮不上什么忙，但是我看到阿娥姐在梳理自己心情的这个故事跟过程里面、我就想到了蜂蜜柠檬，因为蜂蜜柠檬对一来对我们广播人很重要嘛，他照顾我们。那我觉得这一本书有一个很大的关键点是，其实阿娥姐用她的故事告诉大家，你除了照顾人之外，你要记得照顾你自己。
真的，
你自己的心理状态，你要调整好。然后蜂蜜柠檬水嘛，照顾好自己，然后你会发现这中间蜂蜜是甜的啊，对不对？再多的酸涩，我们用甜。来好好的把它走下去，
好像有一点这个把那个酸味把它稍微调和一下下、
哎呀是啊我刚刚姐姐的是你在我心中哦，真的是我就说这个节目叫告白那一刻，所以我都很不会害羞，我都觉得要讲我的感激之情，
我来感觉
嘿呀，咱先喝一嘴啊、
哦 欸，这是没白住，没办呢。
那、蜜蜂故事馆
哦，哎、欸，不错呢，哎、欸，真的不错呢。
没有业配哦，没有业配是我跟你妈讲，
你其实买在业配的呀、啊，你干嘛配矿买的呀？哈、啊哦，这个才、欸、你这样讲，用那个、我们用舌尖上的滋味来去感受我照顾的这个历程。
对呀、啊，
有酸，心很酸，
心真的很酸呐、啊。
有甜，那个甜应该是在经过十年之后的回甘。嗯，那我还是先讲一下前面的那个酸。那个酸是因为，我想最酸的那一刻是我女儿罹患血癌。嗯，为什么我心好酸？那个酸的是因为她才十七岁。
对呀、啊。
然后还有妈妈倒下来那一刻，我妈是一个吼大鸡头啊呢。
嗯，我知
道。她急的哦。很能够呼风唤雨的那种人呢、欸，什么时候轮到他躺下来，任凭我随便的去摆布？我这辈子没有想过会有这一天，所以我对妈妈的酸有一点点觉得说，我很感慨，他这一辈子为自己的人生呼风唤雨，到有一刻他完全没有办法掌控自己的人生。
对，
行迹一切就爱锦爷郎哈，我爸上龙就爱锦爷哈，但是天公伯啊。天公伯啊，你竟然把他用钱的能力都停权了。
是啊，
他连去花钱的这个本事都没有。
是，
所以那个酸，然后用这杯蜂蜜柠檬水来讲那个甜。坦白说，书写完了，写完了十一万字。我想想我自己，其实是甜的。是甜的。那个甜是来自于我很高兴这一切都过去了，
是
这一切都有往前走、啊，这一切马匹吉泰来啊，该去的都去了，该留的就留了，所以那个滋味，哦，你好，我想到这真的是
没啦，因为阿姐齁跟我的缘分是这样，我们其实都有几面之缘，我后来也是因为这本书更认识阿姐，那在这个过程我就在想说，我们这个几面之缘，其实阿姐你不知道，你有当时有时候你跟后辈讲的随意这样一句话两句话，其实影响我们很大。
真的假的？
他第一次、我跟阿姐遇到，伊克你没记啊？你去熊秀如在播，你刚给记？
秀如在播，我在。
你知道那个时候有一个阿姐的封号叫做“开机女王”吗？
对，我早上六点的节目每天
啊，
套煞出门哎、欸。
早上的时候有些时候，真正的时候听的也在播。重点是迄个时阵，伊都要喝在播打红白掉。
啊，对。
可是你看哦，那个风范，作为一个广播人的、真的是风范，我只能用风范来形容。他到节目现场或什么，他不会展露出一个我刚才领薪做口，我要抱怨，就像我们刚刚讲，我觉得我怎么样怎么样，
我给我败了呢。
对，他反而是笑笑的在谈这件事，甚至是他会去说，可能之后老天爷有给我更重要的任务跟工作
在身上吧，只是现在看不到。
对这一类，然后你知道那种感觉，对我们这种那个时候我刚入行一阵子而已嘛，我就觉得说哇，其实这就是做广播的人，他访问过这么多人，他看过这么多的状况之后，当他自己面对到问题的时候，阿姐那个力量其实是会感染到周边其他人的。哎呀、
真的，
对啊，
我可能是不经意的跟你讲这些话，
是啊是啊，
可是我们用时间轴来对照我跟你讲过的这个话哈、当时我是被 fire 在小年夜的时候离开了我的开机女王的封号，然后事情的发生呢，我当时并不知道后面有什么路，我告诉你后面发生了什么路，那一年我就很快的接到了三立电视台健康有方的电视节目，
是，
然后呢，我又跟我们全家人去了加拿大玩了一趟，回来呢就一切开心的不得了，我做电视节目录影一天啊，的钱啊，比我在广播电台做一个月啊，搁较济，是不是？好、啊，就欢喜的，对不对？欢喜不够两个月，我的女儿罹患血癌，然后我再告诉大家，有些时候你的沮丧哦，你真的不要急着去难过。我后来很高兴，老板把我 fire 了。我这个人有情有义，宁可人负我，我不负人。你搞我 fire 掉。阿内读啊后，我唔捌甲人讲，我不爱做这个头咯，我从来没有过，
是
都是哎，这样所以各位知道我都是被 fire 的。可是呢、对照了我女儿罹患血癌，我必须24小时在医院里面照顾她、这件事情。我若继续做外开机女王，打刚在一五天我得爱个电台，六点啊开始开麦恭维，几点钟啊过来准备，然后还跟来宾访问，还有预录什么。我告诉你，我没有办法在医院每天24小时照顾我女儿。后来我真的觉得老天爷很 对我很好，我就这样子刚好离开了广播，接了电视节目，女儿得了血癌，我却有足够的时间照顾她。那录影那一天呢，我大女儿正好一个学期里面只有礼拜五她没课，我就这样子完美的衔接了女儿治疗的八个月的时间。
是，
然后到现在你看看，我女儿已经脱离重大伤病卡了。
对呀，
然后呢，我也无巧不巧的在去年出版社邀我写书，我没兴趣，因为我下次也没赚钱，也没好呀，对不对？
有影哦，
而且还要去把你家里面跟你内心的很多事情摊开来，
其实
这件事情有一点门槛，对不对？
是啊，
没花过去吼，有一点困难。
是啊，
然后我个想讲，你哪怕输无我真济，我就更加没欢喜，对不对？结果。彩师就很有诚意的发挥说服力，然后告诉我说，阿姐，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这本书可以帮助人，我就说好好啊，不来下矿买的，哇，一下不得了，觉得有点想要停笔，因为你在回顾那个历程，
对，
不是很舒适，
我懂，
下节就停了啦，
是，
我跟你说，我下到我老母死去，我还没写到我妈哦，我妈就走了，在完全在我意料之外，而且非常非常平静的在睡梦之中走了，是我求来的，也是我期待的。然后在那一刻，暂时我的书又把它摆下来，停了一阵子，丧礼办完了，大概空了一两个月，我又重新再写，这本书整个架构的方向又转弯了，因为妈妈走了，圆满了之后有继承的问题、保险的问题、还有后面怎么和解的问题。
后半段变使用工具书哦，我告诉各位，
真的，你不觉得整个架构转完整起来了？
是。
然后很有趣的是，当这本书完成的时候啊，我才说我在三立电视台主持《健康有方》，我再一次被 fire 掉。
嘿，是不是今年出的代志哦？
嘿啊。多的话新年呀，但是吼，我们被 fire 久了以后啊，那么笑笑一对，就是 GK 不会把 K 丢啊，这边上帝不都告诉你的吗？这个门关起来会给你开一个窗啊，虽然我现在还没有看到窗呢，然后今天唐阿摩龙搞关起来，你
看，看不窗，
一个窗户都不给我，关转播好几对唐阿摩，但是我自己有感觉到此刻哈，此刻。这是我从来没有在别的地方说过，我有感觉到我的生命又在另一个转弯。我虽然不知道刷下去我要跟他对到一起，但是我有感觉到从我自己的 podcast 先来一杯我们再聊，
对，
到现在讲的这些照顾者的历程，到怎么样去给自己喘息，或者怎么样居家服务，甚至是临终关怀，你知道我最近居然有起心动念，觉得我好像可以去当一个临终关怀师，就我生命的历练好像可以到一个阶段，我不知道，可是就觉得在那个转弯当中，所以那天这波朋友你不可以硬起说啊，我就盖优秀，那这波给人就停下来，或者就优秀节目怎么工作怎么就给我 say goodbye 啊？我告诉你，真的，那真的是后面有别的路，只是你还没感觉到。
我们作为广播后辈，我要告诉阿儿姐一件事，在我们这样看来，阿儿姐拢家己讲也已经 fire 掉，这个我看起来不是安呢，因为我看起来其实是阿儿姐这叫做什么？你从不觉得说哪一个工作是被 fire 的掉？我杨月娥的为什么、fire 掉？给当啦哦，广播金钟奖要找他去颁奖了
啊，对，
广播金钟奖找他去颁奖的时候，我永远也记得那个画面，那次我也在台下，阿二姐讲了一段话，阿二姐说，其实我也想要赶快把时间追回来，因为后面可能有点 delay 了，来颁奖的时候，他说，因为我的女儿现在在家护病房，在医院里面，对，然后我等一下结束之后我还要回去，
对，
哦，那个大家知道那个全场。真的，所有的广播人士，你就可以看出阿儿姐对我们的影响有多大。真的是所有人都在鼓掌喊加油。那个场合我真的是，你说我人生当中几个画面去建立出我作为一个广播人的那种认同感，阿儿姐这个画面绝对是其中一个。大家都很有感觉，你知道吗？然后接下来齁、哦、再隔年主持广播金钟奖、
啊。对。但是我拢唔捌提过广播金钟奖，
用安尼讲啊。但是我
来入围过啦。
重点是要甲阿儿姐讲，去伊个主持完广播金钟奖之后，佮计当啦，变广播金钟奖的评审。
是
那一年间颁奖人，我人生当中目前唯一拿过的那一座广播金钟奖，就是从阿儿姐手上拿到的。
真的？
就是你颁给我的。
Oh my god！
所以你就知影，现在我讲我今仔日真正是尤其是我看到这本册以后，我感觉我一定要跟阿儿姐好好聊聊天，因为。 当时在我们的眼中，我们多多少少知道，因为就像你讲的嘛，我当时在新闻媒体的写下嘛，讲、嗯，其实我们怎样黑的时阵是同时加这代志加这会、嗯，在我们的眼中，阿娥姐就是很敬业，嗯、然后她。每一件事情会做到好。我们不知道说今天在广播金钟奖的舞台上，原来他同时间其实整个衣服那个大小跟不得不洗干盖跟不得洗的便宜出力耶，
增洗的便宜
威，
对。
然后可能当时听评审的很多作品也都是利用这种空档时间、嗯、可是阿姐还是愿意去提携我们这些广播后辈或者是同业、嗯、我就觉得哦季啊李马真的是
我觉得 你没有觉得我们是有广播魂的
是
啊那种广播人啊、嗯、就是我永远记得我站在台上的时候全部的我们现场这些广播人给我掌声喝彩加油、哦鼓励的那个画面，你知道那是多大的力量吗？嗯、然后即使是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我那天晚上是住医院的，因为我要回去照顾我女儿，嗯、然后再卸妆，然后再躺在床上。嗯、可是我那一刻永远有广播人的那个荣耀，那种掌声在我的脑海里面，嗯、就是其实咱各界看咱不是跟他为着讲要赚钱娘娘、嗯，而是我们真的希望透过语言的力量。
是，
也有很多人问我说：“那你到底什么样的智慧？侯立都得加在台阶时尊，你会有自己的醒思，或者你自己的转念，或者是你自己有不同的体会。嗯”我好像不必把人家搞了。我是因为我真的是资深广播人三十几年呢、欸嗯，在这么长的时间里面沉浸在里头，嗯、我很幸运的不断的遇到很多的来宾、专、嗯、家、学者、嗯。为什么鼓励大家看书哦？就拿我这本书来说，11万字是我11年来的心血，
对对对对，
浓缩在这些文字里面的智慧，跟我的转念、还有我自己碰撞过的这些挫败，
对，
你轻而易举就可以全部吸收在你脑海里。啊，我访问过这么多人，我何尝不是3-5分钟就把别人研究很久的东西咻就吸收到成为我的脑子里的养分，等到有一天我那个挫折来临的时候，比如说我书里面写到妈妈要插管器切，嗯，插管器切的那一刻，我们讲好了不要插了，要放手，嗯，可是我离开之后，我哥哥一个人在那里，然后打电话给我说：“一千吗？插管丢回来。”我跟他一直讲没，刚不是讲好了吗？这救回来不是折磨吗？没有生活品质吗？我讲的都是大道理，都正确，都对，所以我哥哥一句话都没有办法反驳我。所以我就跟我哥哥就变得关系很不好。可是在这一刻我就去跟我的好朋友赖佩霞讲说，他是猪脑袋，他为什么要拉插管器切，我妈妈没有这个条件，70几岁了齁、啊不为什么人生梦想被堆压了齁、然后身体条件又不好，我糖尿病够高血压，那救回来以后也没完转了啦。可是我在抱怨这些的时候，那旁边的第三者非常重要。佩霞跟我讲说，阿娥，你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件事情是你妈妈这辈子注定一定会碰到的坎，一定会肚丢的啦、只是发生在你哥哥照顾的时候、然后你觉得你很痛恨他，怎么会变成这样结果、然后你觉得哥哥没有照你的意思、那如果换一个场景，妈妈也是会碰到这个坎、可是发生在你照顾的时候，在领导、你被领哥哥和你妹妹怨叹里面、我懂了吗？不爱我就倒抽一口冷气、他要再给我第二个假设、假如你跟我赖佩霞一样，我根本就没有手足，就是我一个、我根本没有力气去问公平不公平、也没有计较谁做的比较多，
没
也没有办法抱怨为什么你可以给我摆烂、你知道我后来在写这本书之后，在跑这些通告跟宣传的时候，我又发现我还有一个点我也没有写到，这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去理解到说，当时哥哥一个人在急诊的地方，医生护理人员在说服他说要插管的时候，我哥哥是挡不住那个医生用专业告诉他说：“哎吼啊，你哪不爱救？”
对，以那种有种权威的说服力，
他是医生嘛，
是
护理师也在虎视眈眈的看着你，跟你跟前前妹，我们要不要插？赶快！那我没有去体会到说，他当时的立场跟他当时的环境，这是我正写完书以后，最近在跟很多包括主持人聊的时候，我才想到说、啊，
我竟然是很有反省能力，我的反省功、
哎、
对，我好像真的没有去想过那一个场景、哦、如果换成佩霞所讲的假设，我再抽离掉是我一个人在那里、
嗯、
医生护理师还有现场的那个氛围全部冲着我一个人来，跟签现在就要签，要不要签，我看我搞不好我也招架不住
啊，
我可能也招架不住哦、嗯嗯、可是我却用了7年的时间去怨恨我的哥哥、
嗯、
然后我哥哥用反作用力回来，因为我恨他、嗯、他也更恨我、嗯、所以我找他麻烦他又更找我麻烦、嗯、然后那个气切这件事情就成了卡在我们手足之间一个非常非常隐形的一根刺，
嗯，对，有书里面完全感受得到，
他就被顺眼看到那个气切管就丢了，
对，
可是那我在我看来我又觉得说是你不能够接受事实，
嗯，
后来妈妈是我照顾的，
对，
我也接受了这个事实、嗯、我就好生照顾、嗯、到最后就好了、
嗯、
可是对哥哥来讲他的遗憾是他想要把那个气切管拿掉，
嗯，
没有这个管子的时候才证明这件事情结束了，据点，
对对，
没啊，
嗯，
可是我妈妈没有那个条件、啊
嗯、
医生当时讲的气切插管都是暂时的，体能恢复得很好，拿掉啊，免听啊，主人的后啊、嗯，他讲的是对的。
嗯，
可是我妈妈不具备这个条件。
嗯，
因为有较多啊，够糖尿病啊，够多重器官衰竭，提过一摆啊，提起来了啊，规面拢乌起啊。
嗯 嗯, 嗯，对。
啊，根本就气管是坍塌了嘛，嗯、他没有像，也许是二十几岁的人，可能你插管气切，然后你状况很好的时候拿掉那气管自己会愈合、嗯、你知道吗，现在医术真的也是很棒、
嗯、
可是我妈妈不具备这个条件、嗯、哥哥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嗯、于是这件事情就成为卡在我们中间永远永远没有交集的一个痛，
对，
他的痛点也是我的痛点、
嗯、
可是怎么办，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够和解这件事情，查甫竟然表达能力比查甫较歹呢、
嗯、
我哥哥不会去讲他内心的事啦，
对
啊，我去讲我内心的事情的时候，我哥只要讲到这气切管，一点他妈毙命呐！
他情绪就上来了，他就是用情绪做反应。
然后我哥最常讲一句话说、嗯：“你有没有尊重我是哥哥？”
哈，
欸，我觉得很好玩哦，嗯、这个是遗传，
嗯，
因为我妈妈生病之前，她也是有躁郁症跟忧郁症集于一身的人、哦嗯，所以我妈也会跟我讲说：“你搞尊重我是老母。”然后我就说，哎、欸，好奇怪哦，你真的是不我怕呢，讲一样的话，妈妈就是妈妈，哥哥就是哥哥，我完全没有办法颠倒这个顺序跟这个辈分、
嗯、
不是吗、
嗯、
我改得掉吗、
嗯、
像我哥哥说我不尊重他、
嗯、
然后像我哥哥说我都爬到他头上去当他姐姐、
嗯、
我不知道哪个点让他觉得不舒爽、
嗯、
反正只要我讲出来的话，哦，我就是罪人、
嗯、
然后我经常会招惹到一句话，啊，你得朱麒麟呢、啊
哦，
啊，你都吹球啊！
啊，这锅嘛，点点，
对不？马上就中箭，对不对？
对，那个心情真的会很差，因为你的小狼一拱人，刚刚拱啊，朱麒麟的高出几吹，然后李颖拱哎，穆南西阿尔姐，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是我们旁人在看的时候会觉得阿尔姐在付出跟照顾这件事，你看我前面一直在讲，是我们从我们的角度，即便今天不是讲家人，他对于这个平辈晚辈同业不同业，他的来宾都是这个个性，他就是一个付出者跟一个照顾者。那我就是刚刚阿姐在讲的是，切来对我马刚刚张力很大，是说反而这个付出跟照顾啊、嗯，回到了自己母亲的时候，他居然是让他跟他的手足之间有很大的冲突的一个来源，因为那我当时你可以想象的时阵是，你那是大人说要照顾的时阵，通常啦吼，我当时啊，这个叫做日久见人心啊，你我当时在那几块的，你手足之间是越来越疏离。
是，
可是阿二姐家呢，你说是好吗？他们兄弟。他们兄妹紧密的粘在一起、嗯哦、包含了阿尔姐还有一个妹妹嘛、嗯、对不对、嗯嗯、彼此之间关系是很紧密的。
是。
可是那个紧密居然是产生了冲突。然后那个冲突的时候，好最后阿尔姐说，哥哥等着写说，啊，你有尊重我吗？
嗯。
啊，都你去照顾，你敢不想过我的感受？
嗯。
我觉得那个对于一个一直在付出的人来说，
嗯，
反而是很难调适的一个关卡吧。
嗯，因为我本来个性就不是一个好脾气的人。那书里面佩霞老师有写一段，他说他佩服我的地方是在于说，他知道我是一个有个性的人。
嗯，我说侠女，
我跟你讲，跟他这句话就是自己很大的功课
啊。
就因为我们有个性，
嗯，
那哪有每件事情你都可以照着你的个性？你哪要叫我个性的时候， 天不容你，人也不容你，因为你没有顺着天意，然后你又必须要逆着你的个性，所以我后来慢慢学着说啊，也许我们就是要这个顺着天意去接受这一切发生的事情，可是很重点，你要逆着你的个性做人。
对啊，
所以这本书也写了很多我自己的反思。
有
那个反思是我为什么老是要跟哥哥硬碰硬？以前我很会讲道理，然后小的时候就曾经跟我哥哥吹着球，老公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啦，然后就啪就被打了。然后我爸爸还没有护着我，我爸爸就说他已经生气发火了，你还不跑，那你也是笨蛋了。但是我那时候只想着说，爸爸你怎么没有护我？可是其实我爸讲的是对的。我爸爸常讲说，出门看天气，进门看脸色。如果你看他脸色不对了，你还不跑，然后他讲不赢你，他就跟你比拳头啊，不是吗？所以我从小其实就常常被哥哥 K。那我不是要讲说我哥是一个暴力的人，而是说我想想，我好像也是自己嘴求。
我当时啊，你也跟他结婚啊，可是拢有同款的个性，其实只是他展现出来的方式跟事件不一样而已。
谢谢，像格里贝搞铁器，真的就是一家人同吃一锅饭哈，什么样个性跟你差不多对地。我以前看过人家夫妻在吵架，那老婆生气的说：“你打你打，你有本事打我，你不打就是小狗。”我在旁边我都笑了，我就准备跟杨丽个怕。我怕你的小狗，你那个不是自己嘴贱吗？我必须承认，我有些时候嘴巴也贱。这个是我女儿跟我讲的。她说：“妈妈，你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但是我们觉得听起来你是在酸人家。”是吗？我讲的很真诚啊。可是当女儿一再跟我提醒说，她觉得我是在酸人家。后来我自己在讲话的时候，我得过修行一下。我这样子是在酸她吗？
二姐跟她妹妹也是一样啊。你刚刚这样讲，我就一直在想到你妹妹否认你们那个最亲密的那一段，因为她中风嘛，她也是突然发生这个中风的事件，然后这个真的是，我觉得二姐这个时候就不管是今天遇到事情的紧急反应啦，然后刚刚讲到的这个决策过程很快啦，急性子啊，其实你反过来，这个都是有时候是不敢讲说一定是这个原因救了他一命，可是这可能是很关键的因素，
没错，
让他赶快接受到治疗，然后甚至找到对的医生，赶快去做检查。
是，
嘿呀，哥哥阿来开始就是呵呵，甲妹妹照顾照顾了，妹妹真正进行起来以后嘛是大家都没记了了啊，
完全断片，你怎样？这个断片其实后来对我是一个。很好的疗愈。先讲一下我妹妹为什么这段中风的过程。
这个要说。
那一天哦，五月一号，我写印象很深刻。那天她还得了一个奖，劳工的什么什么什么优良奖，
劳动节嘛，一刚
劳动节嘛，五一劳动节。
是。
然后一刚天气变化就多啊，相差在一个下波差十五度以上，上下变化
温差。
我妹妹都要给人，给人那个温度一下湿了、
对啊，
很冷。然后呢，一去刚够去讲两香。啊，两天又回来，他就人刚好他个听又吐，他先生就说：“啊，你去刷掉。”很多人可能会这样讲：“啊，你去刷掉。”毛巾我给你自己盖，我给你念念的。啊，他自己还会念经呢。然后有的人家里面也会备有那个壶啊，哈，就会给你修修的哈。啊，就辛苦些些，金壶隆隆的安尼。有的人会这样子，那我妹也就这样弄了一下。啊，弄完之后他就觉得他不舒服，也不吃饭，就去睡觉了。暗头啊，七点娘娘。都啊好，我朋友现在嘛无卡电话给伊，我妈妈的代志，我要卡电话给问伊，叫伊交代代志，卡给伊，啊那无人接，啊个卡去引导，卡去引导，因翁接的，讲啊，我妹妹去困啦，讲啊，这当时就困当时的，啊，食饱啊无偌久在困，伊讲伊人艰苦啊吐，然后就睡觉。我讲这个天气，你们没有警觉性吗？温度骤降十五度，他是不是高血压？因为我妹妹卡大颗了，比较胖，然后。他说没啊，以前人家他跟听家几天都去睡啊，都过天刚就好啊。我说不对，我觉得今天怪怪的，你给他叫起来，跟他说过啊，叫不听啊。我说你给他说，我要跟他说话啦。电话拿给我妹妹，然后我妹妹就跟我讲电话，我就跟他说现在赶快去挂急诊，没事就回来嘛。啊，那有事情吼，啊，不然半夜再要去，半夜再要去，那急诊室当时没那么多人，然后插你，你知道吗？然后他就有听话，就去挂急诊。挂急诊以后，隔了一个小时，我打电话去说：“哎、欸，啊，那医生怎么说？”
对，
我妹婿跟我讲说，医生说就在那边观察啊，起码观察一下，那血压220啊，其他嘞，一共阿都观察，我没事啊，你要跟他讲，他很不舒服了，他就跟跳脚护理人员就说，他如果陷入昏迷啊，就会帮他做下一个检查。
哦，
我说不能陷入昏迷，各位最高的提醒，这个是血淋淋的教训。你俩干嘛你不对劲，你就是要去跳脚，告诉护理人员你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嗯，
后来等我这样强烈要求，我妹婿就去跟护理人员讲，护理人员就赶快来帮他做推去做对脑断层。后来换护理人员跑很快，写病危通知，中风了。
嗯，
然后我妹婿就觉得说，姐啊姐啊，别说，我今嘛没信心到底家啦，我去想办法帮他找了朋友的朋友，然后在台北这边帮他接到台北这边，要你要转医院，要另外一个医院有人接哦。
你其
中那边转出来以后啊，转到那边去以后，病床又挪出去，赶快这边要重新再做一次电脑断层，再做一次检查，确认真的是出血了，然后赶快连夜把另外一个比较不重要的刀挪下来，把我妹妹塞进去，马上就进去开刀了。到台北我接到她的时候，她正常跟我对话。哦，我看她跟我对话我都觉得还好，那表示说她意识很清楚。下面开刀了哦，等她好了以后，她完全不记得我跟她有过任何对话，全部断片。而且很好笑，我要提醒大家哦，我妹妹真的是正常对答如流，护理人员问她有没有慢性疾病，她说没有。护理人员问她体重多少，她说62。哦，阿德后啊，利比亚。
嗯，
结果我们在手术房被护理人员冲出来大骂一顿，骂说体重不能谎报。我们没有人知道啊，体重不能谎报。阿利蒙不能讲六十二呀、啊。然后那护理人员喊很大声，72，差10公斤，
差胸这样啦，10公斤
。各位，这时候不是漂不漂亮，
这时候
重不重的问题，
嗯、
这个时候是麻醉药的问题。
对 对，
你少了10公斤，麻醉剂量是不一样的。
对，
就怕你少了这10公斤，他如果给你请节麻醉剂量不够，那刀歪下去你也跳起来哦，
是，
你会跳起来，
是啊。
那这件事情后来让我知道的一些就是我们没有过的尝试、我看到妹妹插管在加护病房里面救回来了之后、我时间到了就进去帮她按摩，然后他后来慢慢眼睛有睁开，我问事情他会给我点头，我拿白板给他，他可以写字，哇，好几拜，搞一下谢谢你呢，哦，把色拢领了来，搁下一遍讲下我是老大，一下也是老大，哎，拍谁哦，你老三哦，华工，哦，哥哥都说我都不把他尊敬，他是哥哥，我也要告诉你，你永远不可能会是老大，然后。我习惯会照相，这些事情我都拍下来了。等他康复的时候啊，我跟他讲，他全盘否认，他完全不知道。所以其实当时妹妹插管在加护病房的时候，头发都剃掉了。我看得很难过。我就不甘呗。因为我已经看过妈妈一次这样插管。又看到妹妹这样插管。然后那个难过是，我觉得已经好痛。后来。等他全部断片了以后，当时医生跟我讲说、不会啦，现在我们用药让他比较深沉睡眠、他就不会知道这些疼痛、但是我们看了有一种痛叫做我看得很痛，
觉得痛、
我就觉得就不甘耶、插这么多管子、然后脸就都肿起来又变形啊，个黏了黏当黏塞在脸上、手够两边手够往绑掉、因为一根欧北沙你知道、那就是两边手又被绑住、后来等他真的到普通病房比较醒了以后，下面家里都没给你，你知道吗？哦，我觉得这时候我就相信医生讲的。医生有时候我们在家务病房里面，你看到你的家人样子不好看，或者是看起来很痛苦，你真的不要急着去骂护理人员，或者是责备医生。
是，
其实那个真的是用药让他深度睡眠，那他不记得了。所以这就。谁记得谁痛苦、我还好有拍照片，我还给他看说你看你写的我是老大，
对、
再一次慎重告诉你，你永远不会是老大。
阿二姐现在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但笑着讲带泪着讲，可是大家知道吗，你知道我们把时间去整理一次，妹妹中风的时候是差不多2019年，其实那个时候你说阿二姐她已经在职场上继续工作了嘛，持续在工作啊。 妈妈的状况，因为身重病气切之后，她其实持续在卧床，需要人照护。需要人照护之外呢，那个时候就是刚刚讲到的小女儿血癌嘛，还在做化疗的时候。所以你怎样？他说阿和姐讲的意思啊，不是讲一项代志了，啊来另外一项给你考验，你是真正全部代志。
加社
会要、嗯、你已经不知道自己进到底是不是先处理这几件事情啊、嗯、这里面我觉得提到了一个很重要我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的一件事情，是在这个时候其实阿二姐做了一个决定，她包含了妹妹生病跟小女儿当时生病的时候，其实这些消息她犹豫了一下之后，她还是有告诉她正在接受长期照顾的妈妈。
是因为我们都觉得卧床照顾的人啊，都没什么卵用啊，没过去卖好欢乐啊，嗯啊，但是因为我妈妈是情绪不稳定，她会闹、嗯，她会想要闹自杀，她不想要活、嗯，所以你看，像这样的情形之下，我知道我女儿罹患的血癌，我要不要告诉妈妈？嗯，我很难启齿，可是我妈一定会知道为什么小孩不在家，我也不在家，
对啊，
因为我们在同一个屋子里面嘛，
是啊。
但是经过了第一次的45天，我们一直都在医院里面，45天之后，我回到家，我就决定我要告诉妈妈，然后我就蹲下来跟妈妈讲说，妈，小珍生病了，嗯，她可能眼睛瞪很大，她可能也在想，她也好奇到底发生什么事，我说得了血癌、嗯、哇，她头脑是清楚的，眼泪马上掉下来、嗯、她马上就哭了、嗯、那我就有点不敢看她，因为觉得我好像很残忍
告诉她这件事，
告诉她这件事情、嗯、后来我就具体的讲出我的需求、嗯、我跟她讲说，妈，记到你爱天蛙哦、嗯，我必须要在医院照顾小珍、嗯、所以你要好好的、嗯、然后我也给明确的指令、嗯、什么指令，你一定要好好喝水、嗯、好好吃饭、嗯、因为没有好好喝水，那个痰就会比较浓，抽痰就会很辛苦，水喝的不够，尿道就又会感染，水喝的不够，大便就会大不出来，这些都是恶性循环、嗯、可是喝水对他来讲又很辛苦，因为他气切，他要喝水得要用吸管慢慢喝，啊不又很容易呛咳，那、嗯、他很矛盾，不喝不行，要喝难受、嗯、所以这件事情每天要做的事情对他都是这么大的折磨，我就清楚的告诉他说，你必须帮我做好这几件事情，我才能好好的在医院照顾小珍、嗯嗯、然后他就摸摸我的头、嗯、然后冷不防露手也使劲也拉不准，就把我的头又去拉撞他的轮椅这样、嗯嗯、哦，我那时候我就趴在地上自己掉眼泪哭一哭、嗯、事后证明即使是这些卧床的人还是可以被请托的，
是是，
可以托付一些事情，看护就跟我讲说，哦，太太，阿嬷这个礼拜很乖呢、嗯、所以我也很感谢阿布，到最后还是很
他做
竭尽所能的在帮忙我，
对，
他这个就是给我最大的帮助，
是啊，
所以在这一刻、嗯、各位赚钱很固然很重要，但是有些时候是用钱都解决不了的事情，像我那一刻就是用钱都解决不了，我必须坦白的跟妈妈请托说，妈，你要帮我、嗯、其实我在跟她请托的时候，我也感觉我就是像是一个小女孩在跟妈妈告状一样、嗯、我其实很委屈、嗯、我要把他们冰箱里面的东西都买好了，六日通通把东西安顿好，然后一到五要到医院去整天整天的陪伴着女儿、嗯、我就这样经历了8个月的时间，现在我女儿已经离开病房了，然后 也身上没有癌细胞了，接着我的妹妹中风，我妈妈又再一次看到，哎、欸，我那鬼刚不快了、嗯、我都到医院去陪妹妹，我那鬼刚不快了，啊，除了那叫安静，然后我就等妹妹已经脱离危险了，已经到普通病房，我才告诉妈妈说，妈，妹妹中风，啊、嗯哦，我妈妈一直哭哎、欸嗯，然后使尽全力、嗯、要从那个病床上面的那个栏杆呢、啊，扶着要爬起来，嗯、拉着我的手、嗯、要去医院，嗯、还拉着被子跟他被请杀那样，就要一直用力的拉。对一个已经瘫在床上这么久的人，那一天他的力气最大，他要爬起来。嗯、我在那一刻看到、嗯，每一个妈妈最爱的就是他亲生的孩子。嗯嗯、所以我也忽然得到一点点安慰，因为我的女儿和妈妈同时生病，我在想我好像有一点偏心、嗯、我偏向我的女儿、嗯、因为她是我生的、嗯、可是我在看到妈妈弄拼了命要去看妹妹的那一刻、嗯、我又理解了说，啊，这是母性，
对啊，
这是母性、嗯、所以连我妈妈躺在床上她都想要去看妹妹、嗯、你看多么 伟大的母爱，她不顾自己身体一切就是要看妹妹。然后等到妹妹状况好一点，第一次来家里看妈妈的时候，头都剃光了嘛，中风要开刀。
对。对，
然后站在妈妈床前，哦，妈妈一直哭，然后把妹妹的手握紧紧，烂掉掉，握在胸前那里烂掉掉。妹妹讲的第一句话我就哭了，跟妈妈讲说对不起，我没有照顾好自己。我还有拍照，但是我还不忘伸手打了一下妹妹的屁股。你该打，其实真的是该打，因为中风这件事情是可以避免的。
对啊，
譬如说肥胖，譬如说人家讲心血管疾病，防不胜防的就是温度骤降，你这些条件都有，你怎么会鸵鸟到觉得你应该不会运气这么不好？我妹妹真的跟妈说，我应该不要衰啦，但是吼，
做这代志就先来啊。
可是我对我妹妹最大的感谢是什么？我觉得我对她最大的感谢是谢谢她活着，没有让我妈妈在卧床的时候白发人送黑发人。
哦，那个真的是，
这是我对她最大的感谢。那个黄金治疗期跟赶快进去手术跟后来接受复健的治疗，这些真的是帮助很大。各位如果有中风的家人，真的要鼓励他，因为我妹妹那时候刚开始复健的时候，你很难想象，只是拿几个牌子叫他排12345，排顺序而已哦。第一次排125125，三四嘞，他就漏掉嘞，
漏掉。
啊，你个公你个跨几倍嘛？125，他就漏掉那两个，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好，反正你就重复在练习，明天再来的时候12345，他就排对了。而且他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然后附近师教他拿一颗很大的球丢到地上，那让他弹起来，就这样而已哦。电风鬼头几摆讲袂晓弹，就是球丢下去而已啊。要他丢，他不会丢，他只会放。他自己被自己的动作吓到。可是经过这样子，你打超米啊超，很快，大概一个月，他就都恢复他差不多的机能。
复健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各位真的要相信医生讲的黄金治疗期，
是
有效，真的有效。我妹妹重回职场了，现在我如果不跟你讲说她中风过，你也不会相信，
不会放心，
因为她也不是62公斤了，也不是72公斤了，她现在大概50多公斤，
开始注重自己的身体健康。
对，你知道老天爷给你的 sign，
对，
你给你警告哦。
是。
有的人是经过一拜没差别，两拜没差别哦。我妹妹也算乖，给她一次教训，医生只告诉她中风很容易二次中风，第二次就没有这么简单。吼，已经骂我养生呢，过运动，过减肥。
阿姐啊，其实我这次一直在想一件事情，是说，比方说像我们刚刚这样子听阿姐这么多故事，她云淡风轻的很精华的讲，书里面其实写得非常的详细，所以有时候阿姐在讲的时候，我都想到书里面那个很具细密的记录跟画面，其实我都可以去想象说，每写一次你自己等于是要再重新走一次那条路，所以你花了10年的时间做了这么多照顾者的工作，你重新再写一次，其实你是又再走过一次那个10年。接下来啊，南宫为的被写好几本册，被更多人知道，被更多人看见，让更多人在无助的时候可以有一个依靠。阿姐继续上通告做宣传，像刚刚这样子，她讲我们跑一个月、跑两个月的宣传。其实每讲一次，我心里就想说，每说一次故事，那个时候的心情到底是又更释放了一点，还是其实对自己来讲，那个心又被更牵动一次？
我不知道欸，因为我讲着讲着情绪就会上来。那个我好像也没办法演练，
因为我刚刚就是应该小珍诶，个性小珍的吉利诶，小女儿嘛，就也是从血癌这边好不容易康复之后的那个故事，对我来讲也是很感动的。你看她在治疗的过程中，其实阿姐虽然心疼，可是她很坚强嘛。那她很多的东西都用笑笑的，用微笑啊，这个好酷，或者什么，我要这样子了哦，这样这种心态在，其实她是在。不想让爸妈或是家人担心，在这个过程里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你会觉得你的孝顺是你不要告诉你的家人你的担心你的不安，可是等到他真的去面对他情绪的时候，是你鼓励他去书写出他自己这一段抗癌的故事的时候，然后我就看到你说他哭到不行，然后他觉得他其实最难面对的是父母这关的时候，其实我自己看了之后，我都觉得天哪！
对，因为那时候我鼓励他去，既然已经发生了这件事情， 我已经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了，然后我们已经走过了这样的历程了。我们不是都从很多别人的故事里面、挫折里面得到教训、得到鼓励或者得到力量吗？得到陪伴。可是今天有一天问说：“哎，阿伯阿公，阿弟这我妈弟这没办，我弟讲哦，哎，我们却有所隐瞒，或者觉得说我不要，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很撕裂的。那但是我看到我鼓励他去参加抗癌都是甄选，他自己去写书写的过程里面，他觉得难过的情绪通通跑出来了啊，哭着说。”哦，他不知道他当时是这样的情境，我就我都不敢嘛，我都被打动啊，我说好好卖下卖下，我不一定要去参加这个，不用不用，没关系没关系，虽然是我鼓励你的，我也很谢谢我的女儿很勇敢，我跟他讲不用的时候，他反而说没关系的，我快写完了，我还是送好了至少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当选了2020年的抗癌斗士。抗癌斗士就必须要去到处去演讲跟别人分享，他去跟人说的时候、哦、我觉得会笑一下，我坐在台下，嘿，阿公阿嬷看到伊啊，觉得这个囡仔得过癌嘛，可怜哦，生出都水水，啊，那得癌呐，好多联系哦，就唔甘呢，我那囡仔那得完呢吼，然后小珍就跟台下人分享说，我觉得我的治疗过程里面，我发现好像就是一。叉赛一样，哦，哎，阿公阿妈家丢叉赛，哎、欸，表情弄跟他比牛逼，赶快的哦。然后他就解释、嗯、啊，就是像肚子痛啊，嗯、你不会一辈子在肚子痛嘛，嗯、痛痛痛痛痛到一个点，他也会过去嘛。嗯，这句话其实蛮有道理的、嗯，每一件事情都会过去。嗯，那你要让他怎么过去？嗯，那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在梳理的过程里面，我到底是。悲伤多，纠结多，回顾的痛苦多，还是说其实书写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你在写的过程里面，你会想告诉自己说，这件事情如果我站在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它会不会有变化？嗯，或者是今天我换一个心情来看这件事情，会不会我看起来是不一样的样貌、
哦、OK，
所以为什么有的人会透过化疗聊天一次一次的讲，就好像是火山爆发、啊、能量宣泄一样、嗯、你就不会预计这么深的能量在一次爆发的时候不可收拾，
对，
就叫能量释放，一点一点释放。啊，下呢就跟他下日记赶快、嗯、日记一样、嗯、其实日记你可以写写写以后你还会倒回去看一下，
对啊，对对，
然后或者在某一些点上你还会停一停再想一下。 我觉得写这本书你刚刚讲那些情绪我都有，就是觉得被再剖开来一次、嗯、再痛一次，再酸一次，再甜一次，再辣一次都有、嗯、可是最后我梳理，经过梳理之后它就有一个脉络了、嗯嗯、譬如说我一直觉得我的老公是我的神队友，
对，
可是其实我这个历程当中给我最大挫折的是我的猪队友、嗯、这猪队友就是我哥哥、嗯、不过我在梳理的过程里面奇怪，我在讲这些生气、愤怒跟我们争执的这些点，写完之后呢，我发现我哥哥这个猪队友才是给我最大成长的一个人。嗯，所以很好笑哦。我书里面写他是猪队友，我去哪里做宣传的时候，我都说我谢谢我哥哥。
是，
我为什么谢谢他？我想或许也是我自己愿意去做这样的省思，就是他一直反复的在淬炼我，让我可以柔软。嗯。让我可以放下，
是
让我可以屈服、嗯、让我可以接受、嗯、逼得我不得不要去接受这个状况。后来发现其实当我去接受这些状况的时候也没有我想象的这么难、嗯、你知道有一个很大的冲突点在我哥哥，我哥哥其实很想要照顾妈妈，但是我觉得他没有这个能耐、嗯、我觉得、嗯、好，所以他并不觉得、嗯、那他曾经还控告我说我霸占妈妈、嗯、不让他孝敬妈妈、哦、然后有一次他们在丢高一样打电话来一直搞没一直搞没、嗯、然后跟我讲他就在我们家楼下、嗯、然后我老公就说你不要理他你不要理他啊！我电话用扩音我老公有听到，你叫你老公下来，我就没盖书你啊，叫我老公下来，我就赶快叫我老公离开、嗯、然后 我哥就继续在电话里面一直搞没，就开始妈的事情，我觉得他都已经乱乱了，你知道？还有讲到小时候，嗯、还有讲到我爸爸二十几年的时候，
你们在
讲啥？你们在讲啥子丢啊？
起来的丢啊！
反正在大部分都在讲，要告我的丢啊啦！我爸占我老母啦！哈、嗯、啊！我干嘛？你正常人这时候应该是谢谢你帮我照顾妈妈，
对，
不是哦、喔？一边搞我输赢、嗯，一直搞我没，一直搞没啊！我就领金，一直该水、嗯，我一直解释，一直解释。其实我发现
伊都无咧搞听啦，伊都无咧搞听，一句都无咧听啦。啊，个有冤家时阵吼，小妹无好话啦，大家都在比惨比狠，
对，
越讲越是唠狠话、嗯嗯。然后我哥哥甚至于说，他为了要证明他是爱妈妈的、嗯，他现在开车不惜一头去撞死。嗯、他说他要去撞死、欸，哎、嗯，啊，两个笑我爹俩公，总要有一个人赶快清醒。我听到这关键词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说。我纵使再怎么跟你吵架，我不想你去死、欸嗯嗯、可是那通电话挂不掉、嗯、然后我老公在这边也在生气、嗯、觉得我哥哥根本就无理取闹、嗯、然后我讲话音量越来越大声，我妈妈在我家照顾、嗯、然后我妈妈在床上也躺着生气的、嗯、一直敲床、嗯、一直敲床，
因为她都听得到、啊、
一动听啊，我一直动名称一直动名称啊呢、嗯、那我要怎么样把我哥哥按耐下来、嗯、我已经没有方法了、嗯、我就叫我女儿把我老公拉出去、嗯、然后我在房间里面，我老公在门外又听到又生气又大叫、嗯、然后我就躲到我房间里面的厕所里面、嗯、跪在那边、嗯、我不知道突然有一个灵感乍现、嗯、想到我哥是虔诚的基督徒、嗯、我跟我哥说，哥拜托你，我现在非常的不平静，你可以帮我祷告吗、嗯、他认真帮我祷告了、嗯、他的祷告的话语里面包括帮他自己的不平静祷告、嗯、包括帮我们用恶狠狠的对话去伤害对方祷告、嗯、包括为我们现在盛怒之下的音量祷告、嗯、他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就渐渐情绪下来、嗯、情绪下来、嗯嗯、我真的是跪在头上、嗯、含着泪水，那电话给我们修给点半钟、嗯啊、最后好不容易停下来，我说谢谢你谢谢你哥，我现在舒服多了、嗯、谢谢你帮我祷告、嗯、谢谢你，那你现在可以先回去吗、嗯、你可以平安回到家吗、嗯、要把车停好、嗯、好晚了洗个澡赶快睡好不好、嗯、没事好，明天有事我们再联络。我一直提醒自己要用这样子的口气话语讲话、嗯嗯、而不是像前面我要跟他辩解、嗯、一直哭我一直哭一直哭我一直哭、嗯、一个笑的已经吓死人了、嗯、我又跳进去我也半笑的、嗯嗯、啊就拿这会啊、嗯、所以我会讲说哥哥给我很大的启发是趋吉避凶、嗯嗯、我改不了你，我可不可以闪你躲你离你远一点、嗯、冲突点就不会发生、嗯、比如说我哥哥来看我妈妈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一副要找我麻烦的样子、嗯、我先说、嗯欸、哥我要出门了剩半点钟你看妈妈、哦、我煮饭你要吃吃、嗯哦、我先出来、哦嗯、拜拜给你走，
远离那个冲突现场、嗯、
然后呢我怕跟哥哥有冲突、嗯、只要是跟他单独我跟他的时候
对
我就赶快离开，
是
啊，我老公就是我的护身符、嗯、因为我当老爹，我哥哥会对我先生稍微客气一点、啊、不敢造次，毕竟在我家、啊、可是我哥 我先生不在的时候我就是妹妹而已，他就是哥哥啊，他就是兄弟啊，这其实很无聊、嗯、各位伦理这件事情已经是改不了的、嗯、妈妈就是妈妈、嗯、爸爸就是爸爸、嗯、而是如果你已经冲撞了数百千万回合、嗯、他可能弄个破皮丢胸够好丢胸够好啊，你怎么还没有学会说换一招，
是
或者换一个场景、嗯、或者换一个方法、嗯、所以我会说这个猪队友给我最大的启发，真的是让我变成一个更好的人呢、嗯嗯嗯、我本来就不错了、嗯、现在变更好、嗯、啊更好性地、嗯、啊更巧、嗯、啊更会让转弯、嗯啊阿妈开样自我抚慰，然后自我疗愈、嗯、哦，给就进步哎。
是，因为刚刚讲说这个一家人的样子，其实个性都是很鲜明、
哦你有感
觉
到。
我
觉
得这样听下来，其实共同点拢就讲哎，听起来。可是我其实，在看的时候，我就也是很想要请阿尔姐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也是我在看啊。我点点拢底在播公，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嘛哦，离个底。一定会同理进去那个情境里面，我就一直在想说，其实我在这个情境里面，如果我今天是杨月儿，我最多的情绪都不是这些很急着要解决，或是刚刚讲到的这个东西，我可能一开始的时候最大的关键是我会很无助、欸。阿尔姐在梳理自己的过程里面，你都可以看到她有很多无助的画面，跟那现在这样讲很坚强啊，你也跟你被扯来看，你跟你被扯来看，你也看的，其实很多时候的无助是一个人躲在厕所里面哭，嗯，可是。那个无助需要消化，那个无助可能一开始会被愤怒或是其他的情绪给包装。你自己当时在面对这么多这个状况的时候，你怎么样去面对你的无助？
我有感觉到我明明是无助，但是我会用另外的方法呈现。比如说我很容易被小事情惹毛。嗯。
很容易压起来。嗯，好，一件事情并不是很严重，但是我却会很生气。嗯，那曾经有过一次，我也说不出我具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可是很多事情都同时发生，然后我都要一一去排解，包括我哥哥也有一些麻烦，妹妹也有一些麻烦，妈妈也是状况，女儿怎么样？然后我化了妆，准备要出门，要去上节目，拿了包包，然后手上还拿了一些东西，结果我大女儿突然跑来跟我讲说：“妈，我今天晚上去夜唱哦。”嗯，这有很严重吗？
嗯，还好啊。
我俩公，妈，我晚上去夜唱了，为什么要去夜唱？你不知道今天晚上怎么怎么事情吗？然后舅舅昨天又怎么样？阿妈今天又什么什么？然后妹妹怎么样？哦，我就觉得他明明问我的是他今天晚上去夜唱，可是我跟他讲了很多别的事情，然后我估计了俩公俩公了，我的包包蛋的头发蛋的花，我 Q 都起来，我夹的绑巾，我夹都出来，我夹来夹去，然后。我那时候没有录影下来了，但是我有感觉到我在做重复的动作，夹过一个没能鼓，夹过一个没鬼鼓啊，一滴没一滴没一滴没，没个漂亮。我女儿也被我骂傻了，然后我有看到我们看护直接把她阿嬷的房间偷偷把门拉起来关起来，知道吗？不想要卷入战火。然后我就把很多对哥哥的不满意在那时候，舅舅已经怎么样了？一直骂什么？我。你知道有的动作会引起你别的动作，因为看护把门关上了，我反而讲了很多哥哥的事情，我想要骂给我妈听，我想问美猴一听啊，
我知
道啊，我妈不知道，我想要借这个时候借题发挥，我不懂，然后我就这样满身大汗彪悍这样子，其实这个画面很可怕，我妈妈以前躁郁症忧郁症的时候，她也曾经从基隆跑来我们家，然后气急败坏的骂我，然后满身长得脸红红的，满身冒汗，然后就噼啪一直骂，一直骂，你想想这个画面，竟然是我 copy 的我妈妈以前曾经有过的画面，我当时并不觉得，我也不知道，可是我已经俩公到，我停不下来，我也踩不住刹车了。那我这大女儿突然间不知道哪来的勇气，一把抱住我，什么话都没有再说，就只有一直抱住我，紧紧的抱住我。然后你被抱住的时候，因为你恰牙牙 ，K 个被吸进去，你还想要挣脱、
啊，
你知道？你还想不要用肢体把它撑开来？结果女儿这样紧紧抱住我，没事没事，妈妈没事，妈妈没事，妈妈妈妈没事没事。哦，我就觉得我就慢慢停下来了。我好感谢我女儿那时候这么奋力，她胆子平常很小，那天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这么勇敢一把把我抱住，她真的接住我了，不然再下一刻，我觉得我有可能会去撞墙，我如果这样冲出去开车，我觉得我可能会撞车，可是她就这样紧紧的把我抱住，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就停下来了，把地上的包包捡起来，把我的衣服再捡起来，然后走去房间，再把自己化掉的妆再擦一擦，我还是要出门工作，你知道我们要面对媒体，
是
我出门我还是照样要工作，
是
整理一下自己，然后经过女儿房间的时候就跟女儿讲说，那你不要太晚回家，她说好，我就出去了，我不知道我那天为什么一句她要去夜唱我会俩公升这样子，但我相信我都是已经累积了很深很深的情绪，因为我照顾的过程我都是那个第一线的照顾者，
对，
包括看起来我是有看护在帮我照顾妈妈，可是何尝不是我照顾看护和我妈妈，
是啊，
是不是啊，
因为看护也要学习啊，
对啊，看护不要让你改改，看护处理脑袋机但不要改处理，我都是要我包办的，所以我要去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情绪要去往哪里倒，你就会有时候，所以请大家趋吉避凶，你如果看到有一个人莫名其妙在发火的时候，他真的不是只是生你的气或者你眼前做错什么事情，他其实是背负了很多其他复杂的情绪，连他自己都讲不出来的。
对，
比如说像我在医院的时候，女儿有一次治疗的不是很顺利，她很不舒服，整个人都瘫在床上动都动不了，我很担心又不敢离开，所以我也睡不着觉，我瑜伽也做了，然后那什么心灵音乐也听了，困没起，结果就到楼下去便利商店买了一瓶啤酒。哦，唔捌伫咧本寿林秘鲁诶，气味无讲真好，阿个无小菜。我现在喝完一杯啤酒，在厕所里面，哇，我觉得我的情绪都被瞬间被拉出来了。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很委屈。然后我就嚎啕大哭在厕所里面，毕竟是在医院嘛， 所以护理师随时会进来，我也怕哭得太大声会吵到小孩，我就把水龙头打开，用哗啦哗啦的声音掩盖我哭泣的声音。哦，那一次哭得好爽好爽，我一个人，我的哭泣都是一个人。所以成年人真的好辛苦，尤其是你是一个照顾者、你说真的忙碌跟做事情很累，体力很消耗啊，斗鸡的困境不带都不带鸡，但是情绪那个压抑哦、哇，这是你找不到出口的时候，很难受。
因为那个感觉就是这样，就像我们刚刚说，那个你都不会先意识到自己很无助。其实有时候意识到自己很无助的人，你还会求助，对不对？我为什么会特别想跟听众朋友讨论这一件事情，就是你从刚刚阿尔姐的例子，你可以听到，当有些时候他已经很习惯照顾别人跟付出，跟他会想要赶快解决事情的人，他其实不会喊痛，他也不会喊疼，他不会去想到这些事情，你知道吗？他就是那个时候他看到别人有什么状况，他就是想要先去解决这个状况。所以那你自己的痛跟你自己的无助会被各种情绪包起来，然后你会被你很多理性包起来。特别阿姐又是一个专业的主持人，因为你妈妈离开的时候他人在主持呢，
对啊，我妈再去关心会不会去主持节目呢，
是啊啊，可是怎么办？那是敬业啊，你要为你自己的职业负责，你得去做这件事。所以就是在这些呢，我刚刚我那些我很敬佩阿尔姐的地方，就是在当你看完这本不逃跑的陪伴之后，你会发现他其实那个不逃跑，就是我想要阿尔姐的卡片赶快，那些不逃跑不是跟他友好你嘛，不是跟他不会怕，那个真的是一种你付出的告白，就是你在告诉他们你很爱他们，你很在乎他们。可是回过头来，刚刚讲的那个无助的情绪，其实一些用看不掉诶。我觉得很庆幸的事情是，阿尔姐透过这一本书这样书写，其实你把你自己的那个情绪做了一定程度的释放。可是如果今天正在听着的你，你其实长时间就是都跟阿尔姐一样是一个这么坚强的人的时候，给阿尔姐告诉我，希望让你知道说，其实有当时你要去释放你的那个无助，你要去告诉别人你很无助，你要再找到一个环节去让这个无助缓和，就亲像，咱来听歌好啊，阿姐，你看这节目普通时啊拢是好门歌手，较侪，嘿，来讲到歌手，讲到音乐作品，阿姐在里面书里面有写到的一首歌，我自己也很喜欢那首歌，那首歌就是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嘛，我们平常听的时候可能都是听到这个台大合唱团我的版本，那个在 YouTube 上面破了200多万，可是我今天要给你听一个版本，是这个基隆爱乐合唱团的版本，
我们唱的，
嘿嘿，他刚刚阿姐说我们唱的了，对不对？所以阿姐，我们戴耳机好不好？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缓和一下情绪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节目上面聊天，
好。
嗨，阿姐，我是大雄，因为爱唱歌进入了基隆爱乐，也让我认识你。儿子开刀，你到医院来关心。妈妈中风，你远从台北开车到竹北来探视，因为你说我们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多陪伴就是你常常提醒我的话。恭喜你的新书《不逃跑的陪伴》新书大卖。
不用跟你说我是谁，你也听得出来。从小我们就这样子一路走过来，在我经历最难过的时候，你都是一下子就出现在我的身边。该经历的，该学习的，我们都过了不少，我们一起再继续走下去，爱你。
嗨，月儿，我是吴玲蓉，在我眼中你是一个热心热情的人，对合唱的坚持，处理事情的积极态度，以及面对种种困难时满满的正能量，就像是一个打不倒的小巨人，你是最棒的，加油，我爱你。
阿儿，我是秀芬啦。记得20年前产后的第一餐，是你带着杨妈妈煮的鲈鱼汤来看我。一起在合唱团唱歌也30多年了，你一贯的坚持，遇到难处就是义无反顾的往前走。你和卢老师在陪伴亲人的路上，还坚持带领着合唱团继续往前走。非常感谢，幸福的路上有你们的陪伴，基隆爱乐爱你哦。
Hello， 小丫头，你在家里和基隆爱乐合唱团的一切付出，是不逃跑的陪伴最佳写照，因为你的乐观突破了所有的困境，太阳永在云层上，我们都以你为傲。
哦，这个可能是阿娥姐听过最好听的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哦。
你怎么办到的？
特调版特调版。
你怎么办到的？
啊，谢谢基隆爱乐的这些好伙伴啊。
Oh my god！ 哦，今天这一集真的是，我都忘记跟他们有这么多人生重要的交集。大雄儿子开刀，然后还有秀芬生小孩的鲈鱼汤这些，所以那刻我就是这样带朋友的人。那在我的家人跟我自己经历过这些挫折的时候，他们也就是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支持者。所以我应该在照顾过程当中做的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停止过去练合唱。有在别人的眼光里面看起来会觉得说，啊，你的处理得的不赢啊，你过去练唱。但是对我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抒发，
是
包括唱歌。
对，
你知道每一首歌像刚刚那歌词，它都能够把你的情绪带出来。你可能你很多很生气的事情，但你如果想说明天就结束了，你现在还要把时间花在纠结那个情绪嘛？你可能就不会这么做了。所以有时候就是一念之间或一句话把你勾回来。那每次练完唱以后，总会跟刚刚听到这几位好朋友他们一起吃个饭。吃饭的时候就是很好的话聊，就开始讲发生什么事情，讲以后，然后他们有时候就往往一句话的慰藉，就让我得到很大的平静。然后一句话的认同，对呀，我支持你，就是这样子。那我好像就被充饱的电，隔天我又可以有很大的力量去面对我碰到的这些的艰难。我只是不知道你怎么可以办到这样子的事情。你好恐怖哦。
其实我自己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看一直看看到后面的时候，我自己其实产生了一个还蛮大的疑问。我想说，阿娥姐把你放在哪里？就是波逃跑的陪伴，今天想着的都是陪伴。你找了这么多的这个方法，找了这么多的冲突的缓和机会，你找了这么多和解，这都是你找来的。我说的找是说，今天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常常有时候讲一个比较直白公，我但是在这里给你自找、欸，哎、欸、自找这个词其实是一个中性的词哦、喔，因为阿娥姐其实她找到了很多方式去度过这个过程，可是每次在度过这个过程的时候，我的家己看我底下想讲，是啊，你家己人嘞，你家己坑伫倒位，因为我看到有曾经有一些些篇幅比较小的是留给自己的时候，你也会去疑问啊，你也会去想说为什么都是我嘛？然后可是你下一秒我又可以看到你立刻找到一个自我疗愈的过程，然后我就觉得说，呵，啊那是啊那位的熊兰公酸团那时阵，你就是要家己告诉个公一改嘛，公一改时阵你一定赶快呐，你都没被公家滴啦，你就是要讲你安那照顾安那照顾，你想要家己的代志分享给大家，因为这样呢你才当陪伴别人。可是你也陪伴你家己，我就想讲安呢，我怎样有一个。这个合唱团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你练唱。大家知道练了38年，对呀、
啊，他们说应该39了，已经哦，
时间的合唱团，
你都还没有这么大的岁数，
是呀、啊，
对不对？
是呀、啊，
你看我一直都在唱，
啊，这贵顶音响怎样？我是说，哎，
他们真的是跟我这么久的朋友，我觉得我确实没有把很多很美好的部分留给我自己，我一直觉得我可以照顾我刚才八爪章鱼，
你
一直在照顾很多人跟很多的事情。那我到底是什么？我也在想说我这辈子来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所以我老公最近形容做家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看护已经出去了嘛，没有人帮我做家事了，那我都是固定都会煮饭的，我老公都会帮我善后，我煮了饭，那吃完以后也可以洗碗呢。黑翁婆婆那看到是白英哎，不欢喜啊呢。可是我老公就讲说，有的人觉得说啊，你好棒啊，你会做家事啊，你好棒啊，帮老婆洗碗，这个其实没有好棒啊。我老婆煮饭啊，我洗碗，这是分工。然后再来就是，我如果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说气死人了，怎么东西那么多？我做这件事情都老是东西乱丢，都是我在整理。那你就带着不愉快的情绪去做整理。
是，
可是其实我老公是喜欢做这些事情。我把东西归位，我看起来我觉得很舒服。这个过程是让我在梳理自己，而且我好高兴去整理这些东西的时候，那它就不是不舒服的事情。
是啊，是啊。
所以明明是一件好的事情，那我们就会去把它想的一些情绪，它是高兴或不高兴啊，你只要欣然接受。所以我也觉得我应该用一个更正面的方式去看待，说问我自己，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开不开心？
对，
开心就好了。
对，
那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算不算爱你自己？也算，
对，
因为你让你自己开心。
对对，就像合唱团啊，刚姐说，我的想法是啦，一个第一。不管别人是不是安尼讲，伊家己心内嘛一定嘛是安尼想过啦，就讲啊出来发生这些代志啊，我可大刚去练唱。可是为什么当情绪有了一个出口，有了一个被倾听的过程，其实那个就是在拯救自己。所以我们家跟我家真的真的很谢谢这几个哥哥姐姐们，然后愿意在这个节目上面现身跟阿尔姐说说话，非常谢谢他们。那我觉得基隆爱乐合唱团真的也是一个哦。我觉得这个真的，我觉得如果有一个团体这样彼此之间相互陪伴，然后看着你很辛苦的一段路，他可能不见得实质能够帮什么忙，可是他可以在旁边，有时候你需要倾听的时候，他就把耳朵借给你。那我觉得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广播人平常很懂的一个体贴，
对，
跟一个温暖啊。阿德雄阿姐，我相信像这人因都得待机的时阵，你嘛是伫边啊出耳朵出力气，
赶快、
啊、
也是一样的、啊、所以我才会常形容我们爱乐合唱团这群朋友就是没有血缘的兄弟姐妹。有时候我们大家各自成家了，你跟你的兄弟姐妹也不见得常常会见面、但是我跟合唱团的朋友，我们每个礼拜都见面、而且还会有新陈代谢，有的人来来去去不一定一点的家、啊、你度假出家真的是哦，都跟我超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交情的朋友、就是这么久，他已经跟你知根知底了、可是就算是认识很久的，他也会是两极的结果，你知道吗？有一些人是他知道你、了解你、懂你、有一些人是觉得他看着你以前上来，我说我们在你性格熊迈啊、我说我们在你看到底下，他还用以前的标记去记忆你，
对，
却不去看待说三十几年来你其实已经有了一些不同的变化，他只记得当年的那个不愉快、
哦、
其实手足何尝不是如此。
没错没错，我真要说，
对啊、我们都已经到了五十几岁的年纪了、我的孩子都成年了、我们还在纠结小时候你干嘛扒我一巴掌，
对对 对, 对，
你还在纠结说为什么我都不敬重你是个哥哥、那我觉得那个纠结就缠绕不完了，而是说我们可不可以都往前走，
对，
都让这些事情可以过去。不讨好的陪伴最大的意义就是这些事情都会过去。去无存清之后，你觉得你剩下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经过这些事以后，我觉得我成为一个更可爱的自己。也许老朋友对我的了解，脾气不好，性格精多，都是对的。可是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坚持到底，然后不断开创，不断克服困难最大的能力。我是那种属于碰到问题我会解决问题、我不是制造问题，我不是去找问题来让自己解决。各位，我成为照顾者，我不是去找说哎，拜托你破病给我来照顾，不是，
是
我哪不倒下来，我怎么倒下来啊，我不得不，
对，
那我觉得这是不是有一些养分想要带我去做一些什么事情，我不知道，
对，
可是我现在越来越懂得顺势而为、即使是跌倒都不要立刻急着爬起来、你是顺着滚下去、比较不会受伤、躺一下缓一下，
对，
再起来，
对，
你会比较知道你自己有没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对，
而不是永远够被掐起来被够背起来，你可能又造成另外一个伤害、所以我老公有时候会讲说：“哎呀，真正我感觉有淡薄要老的感觉吼，目睭较无好啦、体力较无好啦。吼、我说老公，我们现在都是最好哎、因为以后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哎、
每一个人都是啊，每个人
现在会下坡、
现在就是你最好的状态，
你现在就是最好，
对，
过来一起撸来撸不下喝，所以。”有的人负面那个真的是很难，
对啊，
改不过来的，万趟万趟低万趟北啊，那打都没，每样都要怨叹的话，其实你怨叹不完。那你如果都感恩，包括这本书真的写到后面，我就是满心感谢，感谢每一个在我面前发生的事情，让我可以处理，可以面对，
是
可以化解，
是
可以过关，多么的感谢。
对，
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我都很想到今天此刻我还可以做帮助别人的事情。
是啊是啊，其实我觉得也要很感谢看护，讲到这边，因为我们说外籍义工嘛，对不对？那其实国外的朋友到台湾来，然后他就这样全心全意的照顾家人，虽然说中间一定有磨合，可是一定也有可爱跟互动的地方。
是，
所以家里面如果有这个外籍看护的朋友，其实也是好好的跟外籍看护也当另一个家人看待啦。我觉得这个部分阿尔姐的智慧也有写在里面啊，包含怎么找资源，一马下，
对，
理性感性兼具。我觉得那个早就是这样，然后包含了后面我们说那个先来一杯，我们再聊这个 podcast 嘛，是，我哪下来攻击啊？那话我大概要听你。 讲讲，我拢讲，你拢害我呢，唔知啊，被安娜继续崩了，你唔知，我情绪就在那个里面。可是你好厉害耶，因为你做的这个节目，我们听的时候会听比较多嘛，因为我们毕竟自己在这一行里面，
是
你要怎么样去带到你自己？去产生一个同理心，带到那个同理心之后，你要让对方有办法好好的把他的情绪给宣泄出来。哦，这类 podcast 阿姐真这样厉害哦，
我觉得真的是年纪到了，所以 以你现在的年纪，更磨练三十年，我跟你说，哦，我真的干嘛？你已经超级厉害了，我觉得你有抓到那个温度。其实我们做节目要的是那个情感跟那个温度，
是
你掌握的非常的好。然后我们其实有时候，有些东西。也真的是年纪跟资历，你叫我事先准备，我还准备不来。
哦，
我们可能在对话当中，我就天外飞来一笔，我想到哪一个点，
是，
然后那个就是我生命中的养分。那各位真的不要疏忽说，哦，我看这本书，你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礼物？这个礼物是每个人礼物都长得不一样。
对，
我这里面也没有标准答案，叫你 A 要怎么样 ，B 要怎么样都没有。可是当你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请你不要只有自己看。这本书要在客厅摆一下，饭厅摆一下，玄关摆一下，你爸爸你妈妈如果拿起来有翻一翻，哎，那可来，我想要跟你讲我的账号，你先写起来，哎，阿公来来来，我跟你讲这厝，你跟你小妹怎样，那时候你就紧坐下来还没说，紧坐下来坐下来还没说，我甚至在书里面希望大家可以把病人自主法这件事情先想一遍，那想一遍之后你就不会给家人带来一些争端，
是
因为我经历过这些争端。
嗯，
如果你觉得你要去做决定，你就用自己好好决定。
嗯，
甚至我的朋友最近出了一本书，是《中活笔记》，孙循衡的一本《中活笔记》。我讲，你俩下写下好写，内底无规律呢。因为一本册写给你写，你自己写你在哪里出生，你经历过什么事情，你喜欢什么，你做了什么，你有什么丰功伟业的事情。我说这有什么好写的？
哦，
结果他说他爸爸写了，他才看到他不认识他爸爸。他爸爸以前经历过事情他不知道，欸，然后当然后面还有很多包括 你身后跟生前你要做的一些分配跟配置，你就自己写。啊，我个人会建议你可以用铅笔写，因为可能一年两年你 想法改变了，我顶切起来个顶下，
是啊，
然后这个东西你就把它摆在那里，有一天如果明天真的就是下一生了，你的子女可以在这本中活笔记里面看到你，认识你，知道你，跟理解你，
对，
我觉得很好啊。
是，
所以书没有标准答案，但是看完以后你会长出你自己的智慧。
对啊，其实这本《不逃跑的陪伴》对我来讲其实就像天气一样，我觉得阿儿姐到了这样子的历练，写出了这样的书之后，她更能够理解人生就跟天气嘛。阿儿姐可以在基隆湿湿冷冷天气的时候，你看像刚基隆爱乐这样子温暖人心的力量，给大家一个歌声送暖。那同样阿姐也可以在高雄晴朗炎热的时候活力主持嘛。那阿姐甚至有一个广播节目是专门做给渔民的嘛。
是。
渔民更理解天气状况，他们每一次出海都是一个未知，对不对？可是随着科技的发展，他知道怎么样可以预防危险。我觉得不逃跑的陪伴里面，感情上的羁绊，感情上的连结，就像阿姐刚刚说的，但是我相信在看完的过程，你会更有那个预防的心。你哪怎样跟那里提起不合理的卖出太阳嘛，对不？好，阿丽娜是真正怎样？你家底是高危险族群的时阵，你检查改责，你的爱责嘛，
就是嘛，
唔通放弃你家底，因为你放弃你家底，那到最后是谁要来承担这个照顾者，所以这一切我觉得书中真的都有非常多的资源可以分享。
是，
既然你这真正是好啦，
这样有福报啦，
对啊，还是像你说的那叫啥福报存折，
我福报存折很重要呢。我们做这种媒体工作，其实都是点点滴滴在累积福报。那个福报到有一天你要用的时候，不管我的妈妈生病女儿生病，我觉得那个福报存折我一次提领都够了。因为我们在社群媒体里面，我得到这么多人的祝福，这么多人的支持，你知道一个正向的一句祝福，那是力量，
是，
那是正能量，我集了几十万人的正能量来祝福，我觉得我得到了这么大的好处，现在我一次提领了，我没有破产，我现在要继续再存这本福报存折。各位，我告诉你哦，这个福报存折比你的黄金存折、定存啊、什么股票啊还要值钱，因为它是隐形的，比国王的新衣还要厉害，看不到，但是该合影，
真的该合影。 啊，好啊，今天你吼讲到这，我讲
完了，时间到
啊，差不多时间到啊，但是你的人生可不可以继续嘛？你俩人生继续的可以，其中不逃跑的陪伴会是一个阿尔姐送给你一个很好的礼物，就像告白那一刻这个节目一样，有些时候我们听一听别人的故事吼，其实都是在给自己一个最温暖的陪伴。当你觉得你很无助，当你觉得你很愤怒，可是其实你不知道那个愤怒背后的原因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常常在跟歌手聊天，歌手有创作魂嘛，他可能把这个心情写在歌里面，得到了一个释放啊。我们听歌的人，我们也得到了一个释放。阿和姐写了这本书，她释放了她自己，她累积了她的福报存折。其实对大家来说，那你看了这本书就会更有意义跟价值啊，对不对？
真的，
谢谢阿和姐今天到空中，祝福大家了，
祝福大家，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我好惊讶，你今天节目内容真是吓死我了，讨厌让人家哭那么多。
哎、欸，然后这后辈啊，那届节目五成功
了，老干你呢，跟你怕碰啊。
金钟奖没有白颁给我了，
厉害。
谢谢阿和姐今天到空中来，记得告白才会来，告白那一刻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拜拜。
哇，你真的听完这一集的节目啦，那表示你真的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哦，非常谢谢你。现在可不可以让我要求你多做一件事情，请你到 Apple Podcast 点下五颗星，然后留下你的评论。你也可以到 Mixer Box 找到我们的节目啊，那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们互动分享哦。各大平台也别忘了订阅，才不会错过精彩的每一刻。